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主，让我哋今日能够一齐能够纪念主自己嘅晚餐。刚才头先所读嘅经文《路加福音》系喺马太、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到呢一段嘅经文，所以我哋可以从三段嘅经文嚟睇《路加福音》今日所讲嘅呢一个嘅记载。呢度系讲紧一个好大嘅一件事情，我想请大家一齐再读第六同埋第七节嘅经文。第六同埋第七节嘅经文，请。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这段的经文的记载是一个好像很普通，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因为我们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讲天时地利和人和的。这里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又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我们所知道路加福音前少少有讲到的，就是第五节讲的时候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换句话讲，在安息日的地方，因为安息日的主进到会堂里面，在天时里面是安息日的一个时间，主耶稣基督又是安息日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一个会堂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的开始。但是当我们看第七节的时候，看到有天时有地利，但那班人是另一个的解说。这里讲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这里有天时地利，但是没有人和。那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窥探耶稣，意思是说在这里秘密地监视住耶稣，看看他在安息日里头见到这个枯手的人会不会治病还是不治病。如果他治病的时候，就得了把病去告他。所以我们在整段的经文的时候，再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人都好像全部的人，不单止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好像是敌对耶稣的，都秘密地监视着主耶稣基督，看他几时候出错，就好像要设一个陷阱一样，他一踩到的时候就有把病这样告他了。这段经文是说安息的主在安息日来到神话一个会堂里头的时候，我们人人应该是欢迎他的，应该是很喜欢他的。但是为什么一班人是这么不友善，是窥探不欢迎主自己的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主自己的日子，主自己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所以当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第六第七节，刚才好像大家读的时候好像很容易过，但是当读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沉重的气氛，好像有一班人在这窥探这个安息日的主究竟有没有一个把柄被他捉了来告他，好有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五节的气氛，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安息日的主来到会堂了，为什么这班的人是来到窥探主，这么不友善地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黑暗是不可以接受光呢？为什么他不愿意或者不欢迎这个光来到黑暗的当中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表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亚当的一个黑暗的生命里头，我们黑暗的生命为什么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接受光的呢？甚至好像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耶稣基督安息日的主来到会堂里面的时候，人是窥探主的呢？当讲到黑暗这件事，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在我自己家看到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思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看到自己的仔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黑暗的生命，我们可以从哲学各方面去讲，但是黑暗的败坏的天性，我们身边的人常常都看到。我自己看我自己的信心， 我的太太是言语治疗师来的，我们常常教她说些什么说话，但发觉有几句说话是不用教的。第一句说话就是，这个是我的，这个不用教。只要她见到一样东西她很喜欢的时候，她就说这个就是我的了。如果她看到我的表的时候，她很想戴，她就说这个是我的。跟住我就尝试从哲学嘅层面去同佢倾偈，呢个系边个买噶？佢唔理，呢个系我嘅。跟住再去讲其他嘢嘅时候，有啲唔系我噶，有啲系其他弟兄姊妹噶。哇！佢睇到嘅时候又好想要嘅时候，呢个又系我噶。所以人败坏嘅天性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唔使教噶，一出世就知噶，呢个系我嘅。所以人自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题，黑暗的本性，当黑暗处起的时候，光要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一，这个就是人的自我，他觉得全部东西都是我的，所以当光入来的时候，他是不欢迎光照入来的。不单止他说这个是我的，有时我作为父亲都搞他不掂的，因为他又表情有好多，有时好嗲咁样讲，好甜咁样讲，呢个系我噶。当一听到嘅时候，我马上嘅嘢都俾晒佢啦。可惜我冇100万，如果我100万全部都俾晒我啦，全部俾晒佢啦。佢好甜咁样讲嘅时候，都系显露到呢个黑暗嘅本性，呢个系我噶。但系有时用苦肉计噶，当知道我唔肯俾嘅时候。我很强硬不给他的时候，特别弟兄姊妹的东西，我不给他的时候，他就喊得很犀利，喊到傻了这样，我都怕他喊到什么都不记得，原来他很清楚叫自己为什么要喊的，所以他喊完的时候眼泪都没抹干，他很记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在那里说这个是我的。所以人的自我是非常之大的，所以难怪主耶稣基督光要照进黑暗里头的时候，黑暗是不接受光。你没看他人仔细细，力量很细，但是他驾驭的能力是非常之大。当一个人什么都是我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是以他为中心的。我常常想问他一个问题，究竟你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这个宇宙的中心呢？实在太深了，所以我不敢问出口。但是他看到他驾驭的能力，样样东西都要控制的欲望，唔单止呢样系我噶，嗰样系我噶。有次佢将啲玩具放喺一个好中意嘅地方里头，但系呢个地方又阻住我行路，所以我一移开佢嘅时候，趁佢瞓觉移开佢嘅时候，我就觉得已经移开咗啦。点不知佢一起身嘅时候，佢一睇到呢个玩具摆得唔啱，就话唔啱，呢个系唔啱噶，唔可以咁噶，唔得唔得唔得，唔系咁噶。所以有另一个说话又唔使教啦。就是不得这个字，所以这个是我的不用教，不得这个字又不用教。我昨天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常常都听到这个字，不得不得不得，因为他妈妈讲话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挣扎，因为这样不得那样不得，好像整屋企的东西怎样摆，那个玩具怎样玩，全部都要跟着他的规矩。哇！就觉得呢个屋企唔系我嘅，呢屋企系佢噶，所有嘢都要跟住佢走啊！所以你冇睇人仔细细，佢样样嘢都要操控住、掌管住、驾驭住，哇！非常之大，所以佢有两句说话唔使教噶，呢个系我噶，唔得唔得唔得。所以我想到呢个时候，我想到哲学家尼采，佢系唔信主嘅人，佢话如果真系有神。他说我怎样甘心我不是神呢？所以这一句说话是一个哲学家所说的，但连小朋友都能够明白这一件是什么事。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我不是那个神呢？所以从小朋友那里可以看到人败坏的天性，黑暗的天性， 是不愿意接受光进到你里头。最近有一次李牧师走过来在我面前，顺顺又在我隔离身边讲，他好想来到我家探顺顺，看看他的玩具是怎样。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我自己看一看顺顺是究竟怎样。哇，他一听到李牧师说要来他家，他脸色一沉，愁眉深锁，眼神非常之凌厉。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愁眉深锁用眼神非常之凌厉同时进行，但是这个眼神就好像法利赛人那样窥探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常常都没有那些愁眉深锁，一定有条路轨他才知道自己是愁眉深锁的。所以他自己听到李牧师说要来他家的时候，他整个气氛很凝重，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哇，整个气氛很凝重，要窥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被人捉把柄的机会。李牧师问完我之后，我都不敢答。李牧师自己去问顺顺，我来你屋企好不好啊？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他就大叫了，不得。哇，我好尴尬，牧师是牧师，我是传道人，跟着我的仔又得罪了他。哇，我真的很尴尬。所以我私底下问阿顺顺，究竟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分析给我听了，我不是不喜欢李牧师，这句是我家的。我是怕李牧师来到我家拿了我的玩具。所以他很排斥李牧师来他家。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这样了，当主耶稣基督安息的主来到会堂的时候，好像侵入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势力范围，样样东西都是我的，样样东西都要跟着他的规矩玩的，样样东西都要跟着他的方法玩的。如果稍微出差的时候，第七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人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所以人常常有这样东西的，自我驾驭的能力，样样东西都要跟着他的规矩玩的时候，就不能够接受光了。所以我很深信李牧师很明白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心情，当光要进入黑暗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但你这样都不够，人生有个公式的，不单止自我有掌控，而且往往很喜欢将所有的事绝对化，这样一样。所以我常常在我身边的人在观察的情况里头，甚至研究人的败坏的时候，都有一个公式的，括弧自我加掌控，括弧再乘以绝对化，这个就是所有我们人生的一个的写照了。再讲顺顺，我们初初面对他受伤的时候，可能擦伤流血的时候，我们尝试想帮他贴胶布，他非常之抗拒的，但又喊得很犀利，我们又怕他感染病毒。所以究竟怎样呢？他一路喊一路敏感，一路又各样不得不得不得的时候，我自己撞了很多个方法，终于找到一个方法了，就是用一条很小的毛巾包住他的伤口。哇，他慢慢就不喊了，跟着慢慢就定下来了。怎不知我们想慢慢夜晚他睡着觉的时候，一拆开他的布的时候，他第二朝起身看到又要绑回头。但我们发觉已经慢慢好翻的了，尤其是那些毛巾这样翘完之后，有个打咗蝴蝶结，他如果这样带回学校的时候，人家会笑他女仔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地劝他要拆了这个毛巾，但他很坚持地样已经找到一个方法了，要包住他的伤口，已经好翻了，但他将他绝对化了，他样样都要包。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头痛的，他已经包了这样了，而且有时包到个地步啊，唔够紧，再要掹得紧啲。哇，再紧啲嘅时候已经见到已经瘀咗噶啦，但系佢都嫌唔够紧，所以要再紧啲。哇，所以有时就系咁样噶啦，而且系咁样噶，唔单止系有伤口，有时掹烂又要咁样绑一绑，有时擦伤污糟咗少少又要绑一绑。所以你见到顺顺嘅时候，呢度有一个绑，呢度有一个绑。 呢度有一个蝴蝶结，少少嘢都要绑，呢、这、一个要跟住佢嘅方法走。所以我哋睇到好似法利赛人就有呢个毛病，往往我哋嘅自我，往往我哋嘅掌控，加上绝对化嘅时候，往往就变成一个本身系释放佢噶，足以已经救咗信心，可以唔使喊啦。但系佢将释放嘅嘢变成一个限制嘅一件事情，所以一个绑呢度一个结，呢度一个结，呢度一个结，最屘变成一个好大嘅限制。我哋今日所讲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当主耶稣基督喺安息日嚟到会堂嘅时候，文士同埋法利赛人系处理一个问题噶。究竟主耶稣基督喺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安息日原本系好嘅，系神所设立嘅，但系自我加掌控，再乘以绝对化嘅时候，就变成一个好大嘅一个限制。以前拉比甚至法利赛人文士常常去解释呢个安息日究竟系点样一件事。就拿一件事来讲，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他们就会想怎样去解释这个不可以做工这句说话，所以列了很多很多条来解释怎样才不可以做工。好像我们买了一些东西之后，一本说明书告诉你怎样去用那样东西，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单止这样，他们在这个说明书里头其中一点再有一本说明书的，所以解释上面又有解释，这个解释怎样去实践这个解释呢？它有另一个的说明书的。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怎样去解释这个不可以做工呢？在路加福音前一点讲到我们安息人收割不得，打谷都不得，但是门徒就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犯了安息日了。收割是一件很大的工作，打谷又是一件很大的工作，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其中一个的说明书。但是他们要怎样解释什么叫做不可以打谷呢？什么叫做不可以收割呢？他们又有另一个解释，又有另一个说明书。所以当门徒喝蜜水的时候，他们就形容这个动作就好像收割一样了。当他们搓蜜水要吃的时候，又变成一个打谷的工作了。所以看到说明书里头又有一个说明书，解释里头又有一个的解释。所以如果好在我们不是身处在这个世界上面，安息日本来叫人安息的，要守这些规矩，解释说明中又有说明的时候，真是叫人很不安息的。甚至法利赛拉比一个法典其中一句这样讲的，安息日是可以救人的命的，这个他们写的，但是他们又有另一个说明书的，什么人不是可以救人的命，但是有解释的，有些人可以救，有些人是不可以救。所以本身安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他们越解越解越解的时候，跟本身安息日的目标是本末倒置的。安息日本身是释放的，现在就很多限制和枷锁。安息日是帮人进到安息里头的，但现在的安息日好像变成很多的限制，你站出来做这个动作都好像很大的限制。并且好像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安息日是爱人的一个的设立来的，现在在窥探主去对付主自己。所以今天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提的这个安息的问题，我们要知道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究竟态度是什么呢？当我跟信信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常常都要想怎样去避免这些 走到绝对化的地步，难道不讲吗？但是问题不是我怎样讲，问题不是神怎样讲，这个安息日怎样讲，而是问题听的人你怎样听，文士法利赛人怎样听这些事情，甚至带着什么态度来到面对主耶稣基督。当安息日的主来到会堂了，究竟他们带着什么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思想的问题。我们每个礼拜日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 来到这里的地方一起去聚集，究竟我们是带着好像文士法利赛人那种核制的意念来到神面前呢，定是带着让神改变、让神释放，以致进到神那种赐福里头那种的心态呢？所以我非常欣赏早期的教会，他们写了很多的见证，是很叫我值得学习的。当时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属神的儿女，每次聚会之前他们已经很早来到教会里头，甚至当时是可能没什么人，只要他们找到一个地方坐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很安静地祷告，省察自己的内心，究竟今天怎样要面对主自己呢？甚至有些信徒不是单单礼拜日早点来的，甚至星期六整日甚至半日是好好地准备的。之前讲过的七百门弟兄就是这样，他礼拜六是完全不见人的，他在他自己设计的地方里头很安静地做自己能够进到安静里头的时候，以至礼拜日好好地朝见主自己。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很大的感动。所以我十年前的时候每一次崇拜，我礼拜六晚一定是做一件事的，不看电视，拿个烫衫板出来，慢慢将啲衫慢慢烫，慢慢烫，一路烫的时候慢慢进到安静里头，默想神的说话，以至礼拜日的时候真的带着一个对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究竟我们带着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种的心，定是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让神去改变呢？让神去取代我们这个自我，让神的掌权去代替我们的掌控，让神的说话代替我们的意思。但我们今天真的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态度。当刚才弟兄姊妹读的第六第七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进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势力范围，他们是带着一个窥探的心、捉把柄的意念来到这班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很感恩第八节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个第八节讲到他们是带着这个这样的意念的，但是第八节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主的时候，知道敌对的人带着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有能力的，如果我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两个方法可以走的。过往的这么低调的作风，我可以稍微退一退，不面对这个这么紧凑的一个的气氛。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坏心肠，我是主来的，我是安息日的主来的，我有极大的能力的，你们人这样想害我，我先下手为强。所以第八节里讲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是怎样做呢？耶稣知道了之后，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第八和第九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八和第九节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当知道他的意念的时候，他是怎样做呢？第八和第九节请读。主耶稣基督跟过往的做法很不同，过往他都很低调的，但是今次在这么严峻的气氛底下，他再推多一步，叫那个人站在中间，而且问了一个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跟过往的做法这么不同。如长老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有讲过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和今天所读的经文几乎是一样的。加拉太书第二章是当保罗面对有假弟兄偷进来 去私下窥探他们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什么呢？这里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安息日治病不治病的时候，他显示出他一个真理的主。当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要容让这些事情不能够发生，为要的是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的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从真理的角度去面对今天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要带出这个问题，安息日治病不治病。所以从真理的角度来讲，他不单止叫做这个人来到站 在中间，而且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位真理的主，他用了一个问题来问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你细心读的时候，他不是再重复文士和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文士和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是安息日治病不治病不治病，但是耶稣的问题是有真理的方向性的。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所以主耶稣基督真理的主一光照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方面是揭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害人那个的意念，但另一方面他又刺中了这个安息日的问题，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我们知道神创立安息日是在第六日人做了人之后，神创造了人之后在第六日，第七日就是安息日了。如果你真真正正代入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一被做第二日所过的就是安息日，不用做工马上第二日就是安息日了。所以安息日叫人一个进入到安息的里头。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神创造的时候是基于一个爱来到创造人的，是爱人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当创造人之后再有一个安息日给他好好的享受，是爱人而设的。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我们看到今天文士法利赛人所提的安息日连治病都不可以，你变成一个枷锁，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甚至是定罪，跟主耶稣基督设立跟神设立的安息日是完全的相反。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之明显的，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深信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定懂答的，甚至未读过圣经的人看到这个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这些这么简单的问题一定懂答的。因为安息日是为了人而设立的。所以我自己再加多几只字，主耶稣基督问行善行恶害命救命害命，但只要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加几只字下去的时候，个问题更加简单，个答案更加容易答出来。在安息日人行善人行恶，在安息日救人命害人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是非常之简单的，但是主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么简单的问题，法利赛人是怎样的反应的呢？路加福音好像完全没有记载的，他这里稍微讲主耶稣基督是望住周围的人，但是马可福音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当文士和法利赛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可所记载的是他们一粒声都不出的，耶稣怒目他们，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光啊。文士法利赛人面对这么简单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单止提到他们不作声，更加提到他们的心光啊。这个心光啊就是这个人的右手已经枯了，在他们的面前一个得安息的机会，主耶稣现在医治他一个得安息的机会，但是他不单止不行善，而且这个机会不好好地利用， 而且利用这个机会来到对付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到行善的，但他们不单止不行善，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去行恶对付主自己。不单止不出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虽然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好像没有回答这个行善行恶救命害命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答了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他是选了害命在这个安息日动了杀机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不用说的，但是这个刚硬的心一路发展下去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选了后者了。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专门解释圣经的人，但他们选了后者。不单止文士和法利赛人要答这个问题，主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的他都要答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查经解经，我们都会留意文士法利赛人答这个问题，但是主耶稣基督都要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他知道这帮人的意念是要害他的。他将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如果主耶稣基督去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面对很多东西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他不单止去面对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他还要面对这班刚硬的心的人。枯手的人虽然是病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单止看外表的，还看到这班人里面的是一个硬心，都是一个病来的。所以马可福音提到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虽然前面讲到怒目周围地看他们，但是作为父母，作为一个很爱锡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个问题，当你很着重这些灵魂，很紧张这些灵魂的时候，他们行差踏错，你会很忧愁他们这样犯错的。甚至那个怒目看他们不是对人的，是非常恨恶这些罪，这样辖制当时这帮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安息日的主当要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单止面对枯手的人，他面对在安息日里头一个罪这么严厉地辖制了文士和法利赛人，而且他们都是患了一个很重的病，一个刚硬的病。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单止刚才讲的一个真理的主，他面对这场真战的时候，不单止一个真理上面的真战，还是一个爱的一个夺回。所以主耶稣基督抛了一个问题很简单的，但是他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之不简单的。如果主耶稣基督是选前面的，是选行善的，是选救命的，他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代价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行恶的意念。当主耶稣基督如果选了医治他们，医治这个枯手的人的时候，他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控告的把柄就落在法利赛人的手上了。主耶稣基督离十字架又近了一点了，而且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为了一班要害他、窥探他、控告他的人。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之简单，但是代价是非常之沉重的。所以我们看这位安息的主不单止是真理的主，厘清了安息日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在这个安息里头都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爱的主，他的胸襟是多么大，人真的没办法接受到一个爱害他的人还要来为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法利赛人的心是这么刚硬、这么狭窄，但是主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不单止是针对枯手的人，是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的心真的很广阔，他的心真的宽大到一个地步，他落这个决定答这个问题，甚至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他要付上一个很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初期的时候 第一个引起法利赛人杀机的其中一个高峰，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看这个安息的主真是非常之不简单，是初期的时候，他之后那两三年仍然要面对这些的挑战，甚至要面对这些带着不好的态度的人来到不断的试探他，挑战他。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真理的主，他是一位爱我们的主，而且他真的是一位安息日的主。就是透过他这样的选择付这个代价的时候，人才能够真真正正进入到这个更新，进入到真正的安息。弟兄姊妹，想想当他医治了这个枯手的时候，就等于用自己钉痕的手钉痕的脚来换这个人的好法，并且不是换这个枯手的人，是换这班窥探他的人要害他的人。所以他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胸襟心肠来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碰撞来的，刚才看到一个非常之光硬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带着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胸襟来到人的面前。所以两种人一起的碰撞的时候，究竟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当法利赛人带着窥探的心，这么狭窄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又带着这么宽广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都很想有个好的结局的。但是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两种的心相遇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请弟兄姊妹来读第十和第十一节的经文，请读。主耶稣基督向住嗰个人讲：伸出手嚟，佢就将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呢啲嘅事情，真正嘅记载，好多嘅时候，大家都系为咗呢件事欢喜、高兴、赞美神。但系第十一节所讲系满心大怒，彼此相议怎样处置耶稣。呢度嘅处置耶稣讲得比较客气一啲。马太和马可所说是指到要除灭耶稣。我们真的很不明白，两种心拍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光硬的心，一个宽广的心拍在一起的时候，人为什么可以是满心大怒的呢？为什么一个人的手还是右手被医治好的时候，换来的是满心大怒的呢？我们真的很不明白，一个神迹好像一个指示牌一样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为什么他们要除灭主耶稣基督的呢？所以我们在第六至第十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们一开头那种的试探、窥探和那种的意念，跟着主耶稣基督再问他的时候，他们都是不答这个问题，他们就是定义要是行恶害命。最后这个神迹真的是行了出来了，是满心大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留意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里面究竟是存着的什么。我们不要以为真的神这么广阔的胸襟，人入到去的时候一定的融化。今天这段经文所说是满心大怒，是要来要处置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被枯手的人去吸引，但是我们更加要注意到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这个光芒，成为我们的境界。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经历，甚至很多的见证，很多特别是我自己年幼的时候，在礼拜堂、在教会的小学里头唱诗歌，常常都玩那些字眼，在那里笑这些字眼，在那里笑这些信仰。我当时反省了之后，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就觉得一个这么无知的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底下相信了主自己。 我们有很多遇到很多光眼的人，真的会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甚至我自己有个朋友，他是黑社会来的，他黑社会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仔打给他的，他就跟这个女仔在谈电话，他知道这个女仔要传福音，他就向这个女仔全部所说的都是大话，他不将他自己的真名讲出来，什么都不讲，甚至跟他讲到一个地步，在那里讲笑这样，跟着讲到一个地步跟这个姊妹讲了，其实我呃你的，但这个姊妹说不紧要，我都是想跟你做个好朋友而已。跟着慢慢这个黑社会慢慢都是不理这个人，但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人生到寂寞，思想到人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个电话打给这个姊妹，拿了圣经去看。这些是我们常常都听到这些美好的见证，甚至法利赛人当中都有个尼哥底母去问到主耶稣基督重生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常常都听到很多人心归回眼镜的人最后没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很多的见证。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一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迹过后满心大怒来到要处理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心是如何的呢？所以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讲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已经是惯性的了，但我们有没有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一个什么的光景呢？特别我们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更加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弟兄姊妹，再问一次，我们的心是如何呢？我们今天的心的光景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的心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是出自诗篇139篇的。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这里已经写了，我们就照着这里去读。请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请司琴帮你弹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们现在的内心，我们的意念是怎样。我们请司琴弹一次。唱晒两次，我哋唱两次，一路唱嘅时候，一路省察我哋嘅内心。请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身的流浪。
我们同心祷告。神啊，求你真的亲自的监察我们每一个，我们有时候都被我们自己蒙蔽了，我们自己看得清楚，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的祷告，求你监察我，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有时候我们都很惊讶，面对一些事，面对一些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这个都是一路一路的，是被罪恶所侵夺所蚕食，所以我们恭敬地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放在你自己的面前，这个心都是你自己创造的，求你亲自的维持这个心的洁净，维持这个意念上面的洁净，好叫我们真的走上这个永生的道路。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就恭敬将到我们的心放在你自己面前，如果有光暗的，求你亲自做柔软的工作，如果有黑暗的，求你亲自的洁净。特别我们面对主的晚餐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更加看到你自己的胸襟是何等的广阔，你是为到我们一班的罪人去钉十字架，甚至我们正爱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为我们拣选了去救我们这个意念。所以我们献上好心的感恩和祷告，我们更加恳求你的，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停止的状态的时候，求你再一次光照，好叫我们看到我们有改变更加敬虔的空间。主啊，当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晚餐的时候，求你的钉痕的手再一次的抚摸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真的能够伏起你自己的十字架下，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好预备我们的内心，省察我们自己整个人，来到主自己的晚餐桌前，将时间交给你牧师。